思宁来到李卫的两江总督衙门，可是还没走进大门呢，离得还有一丈远呢，就听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，别动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什么人呐？”说着话，那个哥什哈已经来到了面前。吴思明急忙从怀里掏出了名次递过去了，从容地说：“哈哈，烦请通报一声，我要见你们李志军。”那个哥什哈好奇地把吴思宁上下打量一番，接过名次端详了好大半天才说：“鸟思宁，嘿嘿，他今儿可遇上稀罕事了，这世上姓什么的都有，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姓鸟的呢。哎呦喂，不对呀，嘿，怎么这鸟还长着耳朵呢？这又是个什么鸟啊？嗨嗨嗨，我说我们大帅啊正和各县来的官员们议事呢，吩咐过了今儿不见客人，您改日再来吧。”乌思明遇见这种事啊，那可真是笑也不得，是骂也骂不得，他无可奈何的说：“好好好啊，今儿我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李卫这个家伙自个儿识字不多，这又带出一群睁眼瞎的兵，哎，我说门官，你再好好看看，看清楚点，那上边写的是个鸟字吗？啊，不过既然你说李卫有事儿，那你就去通禀翠儿一声，告诉翠儿我先见见他也行。”“什么什么？翠儿？嘿，翠儿是谁呀？我们这儿没这个人。”吴思宁也有点火了：“翠儿是谁用不着你管，你快去把李卫的老婆给我叫出来。”那哥什哈见吴思宁发了脾气也有点慌了，后退一步，又仔细的把吴思宁打量一番，只见他穿了一件半旧不旧的青灰色浮绸袍子，外边套着天青实地纱褂子，白净的面皮儿，五柳长须修剪的十分整齐，一条半苍的发辫又粗又长直吹腰间，深邃的目光中闪着不容置疑的神气。这身打扮普普通通，没什么特别的地儿啊，是既不像官又不像民，更不像有钱有势的大财主。要说特别呀，也就是站到人群里边显得极修边幅整齐修洁罢了。再看他的风度，似贵不贵，似贱不贱，说话挺文雅，不卑不亢，可是这么一发火啊，也挺吓人的。他这正猜测着呢，吴思明可等不及了：“嗨嗨嗨，我说你快点行不行啊，快叫你家主母出来见我，他要是说声不见，我回头就走还不行吗？”哥什哈没法子，只好进去通禀主母。可是他去的时候慢慢腾腾的，踢踢踏踏往里走，回来的时候那却是一溜小跑来到跟前，先十分麻利的打了个签，然后就跪下磕头，磕完头起身又打了个签，这才开口说话了：“哎呦喂，爷确实身份贵重，小的多有得罪了，恕小的不知，我们县太太发话了，叫小的快快来请，因为衙门里正在议事呢，县太太出来他不方便，请您老体谅着点，哎，爷您这边走，这边请。”吴思明不由开怀大笑：“怎么，我不是鸟先生了吧？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大约有五两重，扔过去了，又回身对轿夫说：“哎，你们回去告诉两位太太，没准啊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去了呢，要是这里能住得下呀，我就会派人去接他们。”两个轿夫答应一声转身走了。哥什哈见乌先生出手这么大方，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，殷勤地搀着乌思明往里走。 俩人是穿堂越户来到李卫官衙的后院，翠儿早就在门口等着呢，见吴先生进来先蹲身扶了两扶，这才说：哎呦先生，我已经派人叫他去了，您快请，这边请。回身又吩咐丫鬟：梅香，快去取一盘冰拜葡萄来给先生解暑啊。说完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，等先生进去这才紧紧地在后边跟着。那个哥石哈看得眼睛都直了。进了正厅，翠儿就要行礼，吴思宁却笑着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讲那么多的礼数了，你如今已经不是雍王府的丫头了，我呢也不再是雍王爷的师友了，我如今是一个山野散人，一个平常的再也不能平常的闲人了，让你这诰命夫人给我行的什么礼呢？一边说一边四下看了看，发现这屋子里啊满屋子全是书，不由笑着说：哎呦，没想到啊，如今李卫知道读书了，可真让我高兴啊。一边说一边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，这一看不当紧，他竟忍不住笑了。哎呦翠儿，你瞧瞧啊，你瞧瞧，这是一本前年的黄历，这本呢，哦，这是算命先生用的书，这本呢，哎呦，唐人传奇，嗯，这还勉强说得过去。哎呀呀，好啊，这才是李卫呀，要不是他，是绝对不会买这些个书的。翠儿也笑着说：嗨，别人不知道，先生您还不知道他呀，他哪是要读书啊，这全是买回来装幌子的。前些日子那个叫李拔的他在皇上面前参了他一本，说他平常不知道读书，他回家来就说李拔这个人还算不错，要是再有个更坏的人出来挑毛病，那可怎么好呢，所以就急急忙忙的叫人去买了这些书来。嗨，买是买来了，可是他从来也没摸过呀。我问他：你怎么光买书不看书呢？哼，他说的话那才真叫气人呐。他说：嗨，原先在四爷书房里我还不正眼看他们呢，现在再读不是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吗？嘿，先生您要是能常在这儿啊，也许能教教他。他和我说田文静容不下您，还说您一定要来我们这儿的，我呀就天天盼着您呐。依我说呀，先生您干脆就在这住下得了。哎，对了，我那两位嫂子呢，他们怎么没跟您一块儿来呀？您真该把他们也带来的，我们姐妹们也好在一块说说话不是。他一边说一边招呼丫鬟们献茶，然后把茶亲自捧上送到乌思宁的面前。乌思宁听翠儿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又简洁又明快的话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了。他们当年虽然都在雍王府里做事，可是身份却大不相同啊。李卫是书房的小厮，翠儿是内府的丫鬟，而乌思宁却是雍王爷的座上宾相，和府上下谁见了他也得规规矩矩的站下打躬行礼。就是红石、红丽、红昼兄弟三个见了乌先生，那也得行晚辈见长辈的大礼。那时候乌先生也曾经见过这个翠儿，但是从来没跟他说过一句话。翠儿在这位先生面前也总是小心翼翼的伺候，不敢有一点轻慢。可是如今这世事变化也太快了，几年不见，当年少言寡语的小丫头如今变得这么爽快，这么开朗，这么亲切，这么懂事，又成了诰命夫人了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了。 一会儿翠儿终于说完了，乌思宁才笑着说，哈哈，李卫买的这些个书啊，与其摆在这儿充数，还不如不摆更好呢。那个李拔就是有名的道学先生，他说李卫不读书指的是李卫不读正经书。你瞧瞧瞧瞧，这书架上还放着一本《春宫图》，这是淫书吗？哪能摆到人前呢？要是让外人看见了，一个状子告上去，李卫就是有八张嘴也说不清了。不行，这上面的书啊全都得换掉，回头啊我给他开张单子，叫他按方抓药也就是了。俩人正在说话，李卫一掀帘子进来了，翠儿急忙迎到门口笑着说，哎呦，你怎么搞的？先生在这坐了好大一会儿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就是外边有天大的事儿，让他们先议着还不行吗？哪怕你先回来见见先生再回去呢，就能误了你的军国大事了。李卫也不答话，先摘了顶子脱了袍服，然后来到乌思宁面前，一个签儿打下去，起身又重新跪下磕头，完了又是一个签儿，这才站起身来说，嗨，先生千万别见怪，哎呀，我本来是要急着赶过来的，嘿，可是偏偏来了个洋和尚，为了教堂的事儿，在东花厅缠了我半天，那两个通译官也是个活宝，翻过来的话还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说我是奉圣谕办事，教堂可以不拆，但是洋和尚不能在我的地面传教，他们不就是说的这些个吗？啊，就这个话你去对他们说吧。他们又叽里咕噜了一阵子，我才得脱身呐。待会儿啊，尹继善和范时杰都要进来，先生正好咱们好好喝两杯呀。翠儿听他这么一说，急忙转身预备去了。乌思明这才笑着说，嗨，我的总督大人，以后你见了我呀，千万别行这大礼啊，咱们值个评理也就是了，你这又磕头又作揖，外加连着打签儿，我又搀不能搀扶不能扶的，可怎么好？再说了，以我现在的身份，哪敢受你如此大礼呀。哎，这雍王府里的规矩啊，在这儿就全免了。我原来呢只是想见见你，而且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，嘿嘿，可谁知道偏偏你的门丁要叫我鸟先生，把好好的事儿闹得大发了。哎，我今天是要问你一件大事的，鄂尔泰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谁知李卫一听鄂尔泰三个字就火了，切，谁知道他干什么来了，管他呢。前天呐，我听说啊他来了，我本想去拜见一下的，咱们不是地主吗，对不对？人家远道而来，略尽地主之谊呗。可您猜都猜不到，他的门丁对我说，哎，我们大人不见客。什么东西呀，真他妈混账，你算什么？你不见我，老子还懒得见你呢。吴思明却呼哧一笑说，哎呦，李卫呀，李卫，你可真糊涂啊，他这次来就是冲着你来的啊。真的冲着我来的？为什么冲我来啊？难道说他也要告我？嘿，岂止是告你啊，怕是比告你更可恨，他是想要扳倒你呀。一听说鄂尔泰此次来南京，为的是要告他扳倒他，李卫这火可就更大了。这妈的，凭什么呢？我招他惹他了？兔崽子刚来的时候我还去拜过他，这小子怎么这么不仗义呀？哼，管他呢，如今要告我的人多了，鄂尔泰要告啊，就让他告去好了，咱老子不理他，看他能吓出什么蛆来。乌思明却摆了摆手说，嗨，这可不是理不理的事儿，他要告你就自然有他的理由，有他的办法，你去拜他他不肯见你也有他的道理，这事儿光生气
光耍二杆子气儿那是不行的。那先生您说该怎么办呢？
吴思宁神秘的看了李卫一眼，微微一笑说：“
李卫啊，他鄂尔泰压根儿就不相信你那江南无亏空的话。他去年在福建查账就查出了毛病，还受到了皇上的夸奖。他很得意，非想找个更大的对头再立一功。我看呐，他一定是选中了你，冲你来了。”
李卫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“
哎呀，就为这事儿啊，我这翻库里呀、是银账两幅，根本就不怕他查。”
吴思明却目不转睛的盯着李卫，扑哧一笑说：“
李卫啊，你小子能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了我。翻库里银账两幅嘛，我也信得过。在金陵这六朝金粉之地上，你从婊子嫖客们身上榨油，又用这钱填换了国库，那还不是举手之劳吗？但是官员们自己欠的账，你就未必全都收上来了。那鄂尔泰可不是等闲之人，恐怕你这一手骗不了他。”
李卫一听这话傻眼了，愣着了好大一会儿，突然他嬉皮笑脸的说：“
哎呦，先生，我算真服您了，幸亏皇上没让您来当宰相，您要是出山为相，这石头城里还不得挤出油来呀。人们常说我李卫是鬼不缠，哎呦，可是我这鬼不缠遇上了您这位钟馗可就没辙喽。您算的还真准呢，说实话，满打满算官员们才有几两俸禄啊，拿什么来还账啊？所以呢，我就想了这法子啊，这也是就地取材嘛，从那些个窑子妓女老鸨王八身上弄点钱，谁叫他们的钱来得容易的呢？我在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还真是有那么几十个县的账啊经不住查，但是我也向皇上奏明了，该打该罚我全都担待。先生，您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也不敢对您玩花招啊。
哎，说什么呢？什么恩人不恩人的，说这话就没意思了。你不也救过皇上吗？皇上不是也救过我们俩吗？
哎，咱们现在说的那可是正经事儿。刚说到这儿，翠儿走进来了，高腔大嗓门的说：“
哎呦，你们呐，怎么老是说正经事儿呢？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，说点闲话不好吗？哎，尹大人和范大人都来了，他们也是听说吴先生来了，这才赶过来的。”
话音没落，尹继善和范时杰一前一后进来了。吴思明刚要起身，却被李卫给拦住了。
哎，先生，别动别动，你千万别动，这都是自己人，用不着客气。
哎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引荐一下，这位就是荆轲榜眼大学士尹泰尹老夫子的二公子尹继善，
如今呢和我一文一武的搭伙计呢。
这位嘛是刚到这里的藩台范时杰，年羹尧容不下他，这不十三爷才把他打发到我这儿来受委屈了。说着看了范时杰一眼，
嗨嗨嗨，我说老范，你笑笑行不行啊？别哭丧着脸好像死了老子娘似的。哎，上边坐的这位就是我常向你们提起的我的老师吴先生。
说着回头又对翠儿说：“
天客了，加几个菜吧。”
翠儿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尹继善是名门大户出身，气度雍容，温文尔雅。大热的天仍然穿着绛色狐绸袍子，
外边还套了一件青缎巴图鲁背心，衣帽整齐，是一丝不苟，和对面坐着的衣帽不整的范时杰恰好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尹继善落座之后十分客气地说，哦，吴先生风范我早就仰慕在心了，今日一见实在是大为平生。听说先生已经离开田文静的幕府了，其实啊这样也好，昨天我看到底报，山东巡抚、安徽巡抚都上了奏折，要请先生前去帮忙呢。叫我说呀，先生哪儿也别去，不如就留在南京，岂不更好？何况这里离先生的老家也近一些嘛。李卫没有马上说话。其实啊，皇上前些日子在开封龙舟上说的话，他早就听说了，而且田文静也给他来信了。信中是再三表示，如果巫先生能回开封，他愿意当面谢罪。李卫自己又何尝不想把巫先生留下呢？他已经悄悄的给皇上上了密折，说是想把巫先生留在自己这儿，但是密折皇上还没批回来呢，所以他也不敢多嘴。听尹继善这么一说，他连忙说，啊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咱们都入席入席，哎，今天呢就不说这些个事儿了啊，咱们是只管吃酒，哎，来吃酒。我知道巫先生那是最看得开最豁达的人了，只怕是连我想留也不一定能留得住呢。巫思明是何等精明的人呢，他马上就明白了李卫话中的含义，心想自己能不能归隐山林，能不能做个清闲的人，那得看雍正皇帝准许不准许。就眼下的形势来看，恐怕是难的。想到这儿，接过李卫递过来的门杯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我原想从此做个山野散人，逍遥一生的，看来也是身不由己呀。哎，李卫，刚才听夫人说有人看你不读书是吗？李卫挠了挠脑袋笑着说，哎呀，不瞒先生说，光是说我不读书啊，哎，我倒也不怕，怕的是李卫还参我教堂会听戏，皇上叫我老实回话，还问我为什么不遵圣旨擅自演戏，让别人说起来岂不是把朕的面子也扫了？这件事啊，你还别说，我真不好回话呀，正在做难呢。说完，他目不转睛的盯着他的这位老师，心中暗想：先生，您既然问了，我也说了，那您呐，就得给我出个主意。